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30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方济各指出，司铎是牧者而非官员。一生从事圣座外交工作的老贝尔枢机安息主怀，教宗寄发唁电。教宗给土耳其地震灾民的大批药品已经抵运该国。教宗方济各3月27日在梵蒂冈接见了来自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大区的主教、修院院长和负责培育的司铎及修生们。修院院长、司铎及修生是在该大区的主教们来向教宗述职的机会上与主教一同觐见教宗。教宗在讲话中特别感谢修院的院长和负责培育的司铎导师，指出培育修身是一个默默无闻而又艰辛的工作。这个工作需要天天而又不间断地付出陪伴的心血。教宗表示，尽管卡拉布里亚经常成为与犯罪有关的事件的头条新闻而为世人熟知，但卡拉布里亚拥有将东西方连接起来的宝贵文化和精神遗产。教宗强调，如果没有更新那推动福传和司铎培育的使命，就只会停留在辉煌历史的记忆中了。接着，教宗与主教、司铎修生们分享了若望福音中的一句话，他们在他那里住下了。教宗说，这句话提醒司铎们，他们使命的根源基础即在于此，你们的圣召就是协同上主之爱的一条道路，但是要小心，不要陷入到追求功名利禄中。追求功名利禄是一种瘟疫，它是神职所能拥有的一种丑陋至极的世俗化形式。教宗指出，当耶稣意识到他们在跟随他时，耶稣向两个门徒提出最初的问题：你们在找什么？教宗提醒在场的所有修生要扪心自问，在司铎圣召中寻找什么？是渴望成为不知道如何体认软弱人性疾苦的司铎，或是如同耶稣一样成为天父温柔的标志呢？于是教宗答说，当你们发觉司铎成为官员，忘记他们是子民的牧人，而变成了官僚神职时，这真是非常可悲的。随后教宗转向在场的主教们，邀请他们反思他们梦想的是什么样的教会。他们心目中司铎为羊群应该是什么样的形象？教宗表示，在基督宗教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的时代，这种分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一个新的教会时节正在我们面前展开，这也需要反思 司铎的牧灵使命。我们再也不能认为司铎就是一个单独的牧羊人，局限在他的堂区而已了。教宗说，我们必须齐心协力，集思广益，好能应对大区内所有堂区面对的一些牧民挑战。我想到的是年轻人的福传，基督徒的信仰启蒙课程，地方丰富的民间敬礼，需要在福音的启发下做一致的决定。但我也想到仁爱的需要和促进守法文化。因此教宗指出，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培育那些背景不同的司铎，学会增进对大区的共同愿景，并拥有一致的人文、灵修与神学培育。有鉴于此，教宗邀请他们就司铎的培育工作做出清楚的选择，将精力集中在更少数量的修院上，而不是通过增加修院的数量来分散力量。虽然这需要一个复杂的分辨过程，但这些都是主教们在地方教会的支持和圣神的启发下需要做出的必要决定。教宗敦促卡拉布里亚的主教们不要让自己因怀旧而陷于麻痹，不要一直受困于地方的本位主义。教宗说，让我们记住对我们的历史和我们传统的重要地方的依恋，不该阻止圣神的心意走上他要走的道路，尤其是当教会的道路需要这份心意时。我们需要睁大眼睛，用一颗专注的心领略时代的征兆，展望未来。在这方面，教宗也邀请各位荣休主教，在不干预这一进程的前提下，以祈祷和静默的方式支持这一努力。在结束讲话时，教宗方几个敦促修生们，尤其是主教们，要勇敢地进行必要的变革，并始终在慈悲、合一和友爱中共同行动，并携手同行。圣座外交学院前院长、长期从事圣座外交工作的老贝尔书记于3月26日在德国安息主怀，享年88岁。教宗获悉老贝尔书记去世的消息后，激发唁电给德国美因茨主教科尔格拉夫，对老贝尔书记的去世表达哀悼之情。唁电中写道，作为教会名副其实的牧者，他的每一个行为都充满了基督的爱，并以喜悦和人性的关怀毫无保留地将这爱传递给他人。最后教宗祈祷说，愿安息主怀的老贝尔书记在永恒的天国永远颂扬救世主的慈悲之爱。老贝尔书记1934年出生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纽伦堡，1959年晋铎，1962年赴罗马攻读教会法，获得宗座俄武略大学教会法博士学位，随后就读于圣座外交学院。1966年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直到1977年在圣座国务院工作。之后他在比利时、卢森堡和希腊的圣座大使馆服务。1990年老贝尔主教获任命为圣座外交学院院长，1993年被任命为圣座驻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大使。 1997年出任圣座驻匈牙利和摩尔多瓦的大使，2003年至2009年出任圣座驻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大使，2015年2月14日教宗方济各擢升老贝尔主教为枢机。因着老贝尔枢机的去世，枢机团成员人数为222人，其中123位枢机有选举教宗的资格，99位枢机因年逾八旬而免除选举职责。叙利亚和土耳其2月6日发生毁灭性的地震后，圣座爱德服务部在教宗方济各的委托下再次向伊斯坦布尔运送药物。第一批药物是在3月27日运出，第二批是在28日。这些药品是根据了解土耳其情况的土耳其驻圣座大使馆的指示购买的。这次地震导致5万多人死亡。在叙利亚，地震和战争使1500万人处于困境中。先前，教宗的经济援助通过圣座大使馆已经到达那里，使馆负责分发援助经费，以帮助当地人民。教宗赈济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说，我们通过土耳其航空公司运送援助物资，透过义工的帮助，这个关怀行动才有可能实现。土耳其发生地震后，导致近200万人流离失所，教宗赈济所动员起来，不仅运送药物，而且还运送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如大米、金枪鱼、保暖衣等。与此同时，圣座东方教会部部长古杰罗蒂总主教开始了在叙利亚和土耳其的使命。意大利各教堂3月26日举行募捐活动，根据该国主教团的指示，募得的款项将寄送给土耳其和叙利亚人民，作为所有信徒对地震灾民的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的关怀和分担的具体标记。善心人士可以在4月30日前继续捐款。意大利主教团已拨款50万欧元作为第一笔援助经费，来协助应付最初期的紧急情况。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3月28日开始为希望进入大殿祈祷、领受圣事和参与弥撒的信友开辟一个专属通道，目的是为减少祈祷者和参与礼仪者等候的时间。梵蒂冈圣伯多禄工程处发表公告解释说，这个通道是在意大利驻梵蒂冈公共安全监察局、梵蒂冈城国和梵蒂冈警卫队合作下开通的。此通道经圣伯多禄大殿右侧进入，此一路线经过母爱雕像、圣若望保禄二世祭台、圣体小堂、有救援之母像的俄我略小堂、为领受忏悔圣事保留的区域，然后通过中央主祭台到达圣若瑟小堂，最后经由梵蒂冈地下墓穴离开大殿。这个专属通道与圣伯多禄大殿开放的时间相同，即每日早晨6:50到晚间6:40，不需门票可自由进入。圣伯多禄大殿总舵甘贝蒂书记表示，我们正在试验性的开通一条专属通道， 让信徒、祈祷团体和朝圣者能够容易地进入圣伯多禄大殿祈祷、参加礼仪活动，而无需排长队等候。根据圣父教宗的意愿，我们希望最大限度地让信友进入圣殿，参与灵修、礼仪和庆典生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夫妻在携手共进的人生旅途中，要一起面对许多大事小情，意见不同是稀疏平常的事。很多乐意为家人、为配偶付出的人，有时会发现自己的付出有如打水漂一样白费力气。敏感一点的人会对此感到气馁，久而久之不愿意再做得更多。这种现象往往出于一个盲点，即我觉得的好跟对方觉得的好不一样，而我付出的是我觉得的好，而非对方的所愿。家人之间的这种意见不同也出现在福音里。圣使路加记载，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名叫马尔大的女人把耶稣接到家中，他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他讲话。马尔大为伺候耶稣忙碌不已，便上前来说，主，我的妹妹丢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介意吗？叫她来帮助我吧。主回答他说，马尔大，马尔大，你为了许多事操心忙碌，其实需要的唯有一件，玛利亚选择更好的一份是不能从她夺去的。关于夫妻之间的相处，这种自以为为对方着想的误会也屡见不鲜。福建天主教徒子墨在他的著作《屋檐之下：基督徒婚姻生活协奏曲》这本书中分享了一个例子。有一对老夫妻向来喜欢吃鱼，经常买鱼回家吃。有一天吃饭时，老先生如往常一样把鱼头夹给了老太太，自己夹着鱼肉吃起来。老太太把碗一推，哭开了，说，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自私，跟了你一辈子，啃了一辈子的鱼头，你倒好，把鱼肉都吃了，我真是受够了。老先生呆住了，看着啜泣的妻子好半天才说，原来你不喜欢鱼头，我以为你喜欢啊。我最爱的就是鱼头了，我喜欢鱼骨煮到入味的味道，我觉得鱼肉干巴巴的特别难吃，所以才把鱼头让给你自己吃鱼肉啊。这对老夫妻结婚一辈子，一辈子都在把自己认为最好的、最棒的奉献给对方，误以为那是对方喜欢的、对方需要的。但是，其实到了人生暮年，夫妻可能也还没摸清楚对方到底喜欢什么。总觉得，我喜欢的，你应该也喜欢，又因为觉得事情太小，没意识到沟通的必要性，于是就这么一辈子稀里糊涂的靠我觉得、我以为过下去。 付出，以及付出之后得到正面的反馈，是人的一个基本需求。我们在家庭中也会带着这种愿望，盼望着自己为家人付出后，能得到一个笑容、一声感谢、一句赞赏、一个拥抱等等。但是，有时候会事与愿违，我们非但没有得到“谢谢”这两个字，反而因此产生矛盾。子墨在他的著作中解释道，这是因为当我们给予时，常常陷入一个误区，就是我以为，我以为这是你需要的，其实你并不这么在意，我以为没那么重要的，却是你的渴望。于是接受者的渴望和需求得不到满足，付出者的期待也得不到回应，彼此伤心，各自遗憾。有人如此描述过他父母亲的婚姻，他们两人都是世人眼中的好人，一辈子却始终磕磕绊绊，彼此别扭。为什么两个好人不能成就一段好姻缘呢？他们都那么认真的生活，都对家庭很负责，原因也是他们都给了对方自己想当然的东西，却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他的母亲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在洗刷打扫上，他的父亲却希望他能坐下来跟他一起听听音乐，看看电视，随意聊聊，哪怕只有半小时。当他这么表达时，得到的回应却是，活这么多你看不见呐，吃饱撑的，把脚抬起来，拖把要过去。他的母亲觉得，我给你一个窗明几净的家，妥帖可口的饭菜，就是给你一个家。夫妻两人想要的，从没有从对方身上得到，他们付出的也得不到预想的回应，于是失望，于是抱怨，于是纷争。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从同一个娘胎出来的弟兄姐妹也会有不同的性格、爱好等等，更何况是出于两个不同家庭，为了爱而选择结为一体的夫妻，相异之处多到数不清。除了彼此的包容忍耐之外，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功课莫过于沟通。为了打开一扇沟通的门，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放下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念头。从一件小事，也许是之前争吵过的点，在心平气和的时候询问，你是这么想的吗？然后留给对方充分的时间抒发己见。关于充分表达的时间，教宗方济各有一回在讲解主日福音时提到，今天我们被许多话语淹没，说话和做事总是必须匆匆忙忙的。更有甚者，多少次两人正在说话时，其中一人不等对方表达完想法就插嘴回应，就算对方说话也没专心聆听。这是我们时代的祸患，我们害怕沉默，急着插嘴，趁对方在讲话时想着要怎么反驳，这些是标准的听而不闻的作为，是常见而且需要戒掉的坏习惯。我们如果想要听到对方的心声，就要学会忍受沉默，留给对方找出他措辞的空白时间。有时候我们误以为对方已经讲完话，赶紧接上话，发表自己的高见，但是我们不知道，对方之所以停顿， 是因为他陷入沉思，正在整理自己的想法。假如我们想要听到真心话，就必须跨越那一套套的说辞。真正的心声，或许连本人都需要时间去挖掘。今天我们介绍了家庭生活中我以为的心态所带来的危害。心心相印的默契是一件很美的事，话不必说出口，不必讲明，对方就知道自己的心意，而且能一起实现这个没说出来的愿望。我以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当事情按照我以为的状况推展下去时，我很可能为了成就他人而做出牺牲，但对方并不领情，因为对方根本不需要我们牺牲奉献后的成果。为了避免掉入我以为的误区，夫妻、家人之间要时常沟通，给对方充分的时间畅所欲言，张开心灵的耳朵来聆听对方掏心窝子的话。千万不要假装在听，实际上在找理由反驳，找机会插嘴。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远在他乡的成家立业的酸甜苦辣。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听众朋友好，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25.20公尺11895千赫30.94公尺9695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8点半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30.84公尺9720千赫40.05公尺7490千赫50.29公尺596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